一樽酒令习闭眼冲上热搜，德国外长掀翻中共外交部，川普传出猛料，习近平二十分钟投降内幕。台湾代表呢次喺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赢到麻木，而美国呢边发生咗大事，纽约市长选战今日彻底乱啦。川普同马斯克突然出手背书民主党人，以色列对中共出手，下令封禁军官的中国汽车，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4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要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这一次 APEC 峰会11月1号在南韩闭幕，台湾代表林顺义在峰会期间，除了与南韩、菲律宾和日本等国的元首有很多互动之外，还被拍到习近平遭到台湾代表无视的画面。与此同时，一张合照令到北京嬲到情绪失控。这一次习近平在峰会上发生很多尴尬场面，比如是习近平送李在明小米手机，被反问手机是否安全呢？另外还有习近平饮酒露痛苦表情的画面亦都在网络疯传。据讲，韩方招待来自21个成员国的代表，特别选用传统米酒品牌培慧精酒家所制的老虎柚子生米酒作为干杯酒。没想到习近平和李在明举杯同饮的时候，只见到习近平浅尝一口之后就皱眉，频频地眨眼的痛苦表情，疑似是不太习惯甜酸的酒味。这个片段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不少网友幽默地留言，这一瓶酒要卖爆了，令到习党魁能够眯眼的国宴酒。外交场合连一口酒都全部是细节，习主席表情管理失守的一刻。与此同时，这次峰会林顺义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热情互动亦都是一大卖点。高市早苗分别在10月31号和11月1号两日都在 X 上贴出他和林顺义的合照，并声称对方是台湾总统之证，没想过就是一张照片，亦都令到北京情绪失控，闹到阵痛批日本高调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还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共批评台日正常互动严重违反 APEC 平等参与核心原则，中共无权自酌，更加无权干预其他国家主权行为。台湾代表林顺义亦都回应话，会见日本首相，这个是领袖和代表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会议，互相交流的非常正常和合理的事。他亦都透露，自己和高市早苗讨论了人工智能、医疗和防灾等领域的合作。林顺义亦都提到，高市早苗高度关注台海的和平和安全，表示大家应该共同维护。日本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自坂明夫发文表示，高市早苗和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林顺义的短暂会面，在国际舞台上掀起了不少的外交风波。高市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两个人的合照，表示希望加深一台的合作，并称林顺义是台湾总统府之政，这引发中共的强烈反弹。他说，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高市和台湾代表会面应该是属于国际会议中常见的交流，却因为日中关系敏感而被放大，尤其是这种场面发生在高市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北京认为高市有意挑衅，更加令到中方不满的是，高市主动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宣传，强调台湾是珍贵的朋友和重要伙伴，被视为是公开挑战中共底线。其实在 APEC 峰会合照环节，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主动和林顺义握手互动，与此同时有人影到台湾代表在现场和习近平同框，不过林顺义全程没有正眼看过习近平，零互动的画面。网友说，大快人心，台湾代表当面辱习是毫不留情。市政评论员汪浩在念书发文说，唯有极度缺乏自信的政权才会连一张简单的合照都妒忌得那么厉害。中共真正畏惧的不是外界挑战一种原则，而是看见台湾逐渐被国际社会以正常国家对待，交流日益自然化， 当日本能够以平等伙伴的姿态和台湾互动，掩饰不到内心的焦躁和道义，因此北京长年足球的外交封锁就显得达不到效果。近日德中关系因为稀土、晶片等问题而越发的紧张，在今日11月3号，德国外交部长雅德福和中共外长王毅就进行了通话，两个人在电话中同意尽快重新安排雅德福之前取消的访问中国的行程，中方亦都再次重新对德国总理密切访中的邀请。不过在电话中，王毅提出要求德国明确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而德国外长亦都明确表示，一种政策我哋自己定义。而当时中国外交部就回应话，一种原则我冇任何自己定义嘅理由同空间。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种原则，必须明确反对台独。喺昨日11月2号，川普喺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专访中表示，如果习近平下令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到时候就知道啦。习近平他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川普在回答主持人提问的时候就说，我不能够show出我们的底牌，我不能够将机密讲出来，我不会告诉你们知会发生什么后果。川普说，习近平曾经在会谈中向他保证绝不会在他任内武力犯台。川普还说，习近平在上个星期的川集会上并没有提到台湾，因为他知道后果是什么。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台湾代表的表现是怎样呢？请在留言区发表你们的评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地盯着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到疲劳疼痛呢？甚至有时候累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我帮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至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眼睛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的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跟着下来是我们的详细新闻。以色列在昨日11月2号宣布，又接收了哈马斯从加沙移交的三名人质的遗骸。另一边，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今日表示，哈马斯应该已经下定决心遵守加沙停火协议，而这一连串的和解背后暗潮汹涌。今日以色列军方突然斩断中共墙壁，下令召回700辆军用的中国制车辆。自从川普政府斡旋的加沙停火协议以来，截至到11月1号，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移交了17名遇害人质的遗体，不过仍然有8具人质遗骸滞留在加沙。在今日11月3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年度经济合作峰会的时候表示，看起来哈马斯相当有决心要遵守停火协议，而他亦都同时强调，穆斯林国家在加沙走廊重建中要扮演重要角色，这件事至关重要。哈马斯开始陆续交还遗体，并且表示会遵守停火，一方面与川普和以色列的施压警告有关，另外一方面从侧面反映了哈马斯幕后老板中共似乎有变化。根据以色列时报11月2号的消息，以色列军方正在去除中国资讯安全风险，总参谋长直接下令召回700辆高级军用使用的中国产汽车。之前安全部门调查发现，中国产的汽车的内置系统存在严重的数据泄漏和间谍活动风险，因此以色列军方作出了这项决定。第一个阶段，以色列将会收回担任机密职务或者是能够接触敏感安全信息的军官的车辆。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尾，该措施将会覆盖所有军官，预计将会分阶段撤回大约700辆的车辆。根据报道，每一架的智能汽车基本上是一台装在车轮上的电脑，一些车型配置了摄像头、麦克风和传感器，能够将信息传输到外部服务器，可以在敏感设施附近进行情报收集，甚至到在用户或者是当地入口商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进行传输。而驾驶员对这个毫不知情或者是没办法控制， 美国和英国早已禁止中国产的车辆进入安全敏感区域。川普总统在昨日11月2号表示，他不会出席最高法院这个星期就两宗案件举行的法庭辩论。这两宗合并起来进行辩论的案件都是有关川普是否有权限对其他国家征收全面关税的问题。而就在这场关税法庭风暴的同时，川普爆料中共在20分钟投降的内幕。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说，星期三我不会去法院，因为我不想分散人对这项裁决重要性的注意力。在我看来，这个将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作出的最重要、影响亦都最深远的裁决之一。如果我们胜诉，我们将成为全球最富有、最安全的国家，遥遥领先。如果我们败诉，我们国家可能沦为近乎第三世界国家。祈求上帝不要让这种事件发生。之前川普考虑会出席最高法院法庭辩论的计划，这个足以体现川普已经将关税问题视为政府经济议程的一个核心支柱。11月5号将会进行法庭辩论的两宗案件都围绕同一个法律问题，就是总统是否有权限根据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这样做是否违反了宪法。自从川普宣布万国关税以来，美国的关税收入不断攀升，从5月份的239亿美元飙升到6月份的280亿美元，再增加到7月份的290亿美元。川普在昨日作客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专访中讲到关税对美国的重要性的时候，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川普说，关税就是国家安全，中共用稀土非常强硬地威胁我们。我就说，如果你们要这样打牌，我就将你们现在的 55% 的基础上再加征 100%， 钱好像洪水一样涌入来，是我们从未见过的规模。我要对你们所有商品在现在关税之外再加 100%。 川普说，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20分钟之后我们接到中共的电话，我们想谈。川普强调，为了保护国家必须有关税，关税就是国家安全，关税曾经被用来对付我们，关税要用得啱，而我对关税的运用比任何人想象都要落实。你看结果是国家变得富裕，资金以数万亿美元地流入，而且没有通胀，同时国家安全十足。他提到，比如我将对中国在原本大约 55% 基础上再加征 100%， 合计是 155%。他们立即回到谈判台，和我们达成一份很公平的协议，这个就叫做国家安全。如果我没有关税这一项权力，我们就会好像一个附庸国，任人摆布，所有人都拿关税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他们征收关税，我们就会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昨日，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节目中也都表示，虽然达成了协议，美国和盟友仍然需要对中国保持警惕，中国有时候被证实是不可靠的合作伙伴。贝森特希望在协议落实之后，中国可以成为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否则美国还会再加关税。而中共驻美国大使馆亦都发表声明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并通过对话协商不断减少分歧，拓展合作领域。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川普的关税政策是否打到中共的痛处呢？请你们在下面分享你们的意见。纽约市长大选在11月4号明日就要举行，虽然曼达尼总体支持率领先，不过美国灰尼帕克大学10月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其实有近半数的纽约市选民他们质疑曼达尼是否有资格做市长。曼达尼的履历亦都单薄到令人咋舌，他被传出直到最近才管理过5名的领薪水的员工，他是否有能力管理这座预算1120亿美元、公务员人数30万以及人口800万的城市，真是令人怀疑。由于选民对曼达尼的社会主义和极左政策看法两极，这样令到前纽约州长库莫看到有逆转的机会。库莫在最后阶段主打施政经验，他断言曼达尼将会毁了纽约市，破坏该市的财政，以及会被川普总统整惨这些问题。而有不少的富豪正在注资支持库莫， 这一次美国国内的选举受到普遍关注的包括新泽西州和纽约市、维珍尼亚和加州，而川普总统今晚分别会参加维珍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维西尔斯和克塔雷尼举行的线上竞选集会，而克塔雷尼有望令到新泽西州翻红。对此，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告诉本台知，川普不理是在移民政策抑或是在国内这种比较趋保守的政策方针，到底对那些民主党执政的州或者是城市它会产生什么影响，到底是令这些州更为左倾，抑或是会影响到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左倾的选民，对于现阶段的美国状态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他当然不能够说是川普的一个中期考试，但是也可以预测说他会和2026年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票分布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你可以说他的中期考试的一个前测啦。纽约时报在11月3号发文指出，这次纽约市长选举反映出很多美国华人家庭在支持左派抑或是右派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那些逃离共产专制来到美国的父母辈越来越右倾支持川普，而他们的子女在自由环境中成长接受美国教育的年轻一代更加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对此，华人维宪联盟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赵宇空博士告诉本台知，知名的黑人经济学家 Tom Sowell 他写的一本书就讲到，美国的公立中小学还有大学里面就是被弟弟哥做了很多洗脑的教育，令到弟弟哥脱离父母观念的引导变成了意识形态教育。在华人家庭里面，我就碰到个很明确反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一些人，碰到家里是这种情况。赵宇空博士说，面对情况他会将自己写的相关评论文章交给弟弟哥，给弟弟哥来帮忙修正语法，借这个机会和弟弟哥进行交流。他也会肯定弟弟哥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但同时指出问题很重要的是要教育年轻人看一个政策不是只是看政策的目标，你好像那个共产主义声称是要解放无产阶级，结果呢，全世界可能近亿的人或者是饿死或者是被迫害，就是死在共产主义。赵宇空博士说，他虽然身在佛罗里达州，但他非常关注这次纽约市长的选举，他认为曼达尼一旦当选将会给纽约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举例说，曼达尼提出要将小食品店由城市来管理公有化，他的所有主张都是极端化，都是在以前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古巴、在北韩那些国家都失败的主张，还有包括他对房屋价格的控制，纽约已经是供应不足，一有价格管制，房屋的供应就更加不足，楼价将会越来越高，屋租其实是靠供求关系来调控的，并不是靠政府来控制。最新的消息说，在美东下午6点，川普总统直接干脆为库莫背书，呼吁纽约市民在明日投票的时候支持库莫而不是曼达尼。他说，治理国家是我的职责，如果曼达尼当选，纽约市将会陷入彻底的经济和社会灾难，无论你个人是否喜欢库莫，你都别无选择。如果曼达尼当选，除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之外，我极不可能提供联邦的资金，而马斯克亦都话俾佢嘅2亿2800万粉丝知，都去投票俾库莫。各位观众，你哋可以喺留言区做个预测，你觉得明日嘅选举曼达尼会唔会当选呢？多谢你哋今日收睇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